又要加上启示录来看。然后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说没有一卷书，圣经上没有一卷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只有耶稣是整个神完整的启示，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可以把整个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但以理也是，虽然很多，可是呢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如果只是读但以理还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我们必须配上启示录来看。那不只是启示录，在当中的70:7的那一段，因为但以理是旧约时代的人，所以讲到最后的那个最后的一个七跟犹太人有关，但是这个七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从但以理书就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又配上了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自己讲到他再来的预兆啊。所以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主耶稣第一次来有提出他的时间，但以理书有提到过了69:7受膏者被解除，所以有提到主耶稣来的时间，也有提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那就是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讲的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那同样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是有讲时间，也是有讲那个预兆啊。那预兆我们已经看了很多，马太福音24章，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后7年灾难的这个情形啊。那接下去就是千年国度新天新地，千年国度在新天新地这一段的这些情形呢，我们在新约里头就是启示录最后2章看到一些，但是呢在旧约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啊，很多都讲到千年国度。因为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看到的先知所说的很多都是讲到将来千年国度的事，他们没有讲到教会的这个。因为在旧约里头的时候，神要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啊，最主要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主耶稣来了以后，新约时代神就告诉彼得，意象中就告诉彼得那个要把他宰了吃，彼得说这个是不洁净的，就是外邦人啊，要跟外邦人在一起。所以呢主耶稣来了以后，犹太人要跟外邦人合成一个教会，就是教会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呢在旧约里头的预言先知书里头很多讲到千年国度的事，当然旧约没有用千年国度这几个字，那用这几个字是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啊。那这是这个情形，千年国度跟新天新地，一个是有时间，千年国度是1000年有时间，新天新地是永永远远，就是永世没有时间的这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讲到上一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怎么换，我不知道。这是我的
table，
对，我看一下，看因为还没有那个，看一下看。
Compatibility mode window. Task switcher and selected. Exiting narrator.
Okay, 可以。好，启示录讲到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那一段就讲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得蒙恩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中国人过去 早年的时候，新娘是穿红衣服，那我们的死人丧礼是穿白衣服，对不对？那可是西方是受的是圣经的影响，西方的世界新娘是穿白衣服，当然现在我们中国所有的新娘都穿白纱，白纱礼服啊，这是圣经的观念啊，圣经的这个概念就是那个心腹是穿洁白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讲到教会，教会这个我用这个图，因为它这个图哈，我没有自己去照啊，就是这个新娘呢是没有照她的脸，就是背后，那整个这个衣服里头，整个人里头就是有很多人，有没有看出来？这是一个集合体，不是一个人，里头都是人啊。这个因为太有一点比较暗，太亮，所以看不出来。我们整体教会，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所有信耶稣的，就是整体的叫做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那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神是说我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我的妻子，可是犹太人因为拜偶像，所以失去了这一个福分，神说我就把你们休了啊。这是我们前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有讲过的。那到了保罗呢，就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他说我观看启示录十九章，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启示录十九章骑白马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之道，而且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印有一个骑白马，但是那个是敌基督，服侍基督，这个呢是基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他带着众军，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那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来到地上，这个不是打仗了，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不是来打仗，这是一个婚礼啊，要婚礼的这个情形啊。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曾经那么早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最远，因为他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他看得非常非常的远，就好像但以理在2500多年前他已经看到这个将来的这个情形啊。他看到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所以这是主耶稣带着众圣徒下来的时候。那这里啊，撒迦利亚书也讲到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所以呢，我们从这几节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不是灾后被提啊，因为等到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圣徒都已经一同下来了。那这里说到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那羔羊婚宴，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会是什么人呢？圣徒。我们教会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主角是新郎还有心腹。那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就不是心腹了，因为教会是心腹，所有的圣徒是心腹啊。所以呢，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应该是旧约的犹太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个婚礼里头，我们今天所有的婚礼最主要的都是看新娘啊。我常常觉得新郎走出去了好像大家都没看到一样啊，哪一个是新郎有时候还搞不清楚啊。但是呢，新娘一进来的时候，大家眼光都是看这个新娘啊。但是那一天那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是看新郎，连我们这些做新妇的新娘也是在看基督，因为那是最荣耀的，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荣耀啊。我们今天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我们爱他，到那一天 我们才能够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那荣耀的情形。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应该是旧约的犹太人啊，因为那个时候除了新娘、新郎、新娘之外，那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我们可以看有两节圣经，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是施洗约翰讲的。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讲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欢喜。所以呢，施洗约翰是新郎的朋友，他自己讲的，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没有说他是新妇。新郎是基督，这一节圣经很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施洗约翰他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已经死了，所以他虽然是活在，是新约圣经提到他，可是他算是旧约的人，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成全救恩之前他就死了。所以等到这个最后施洗约翰被抓被关的时候，他派了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他们两个人走了，就是主耶稣告诉他说这个他来的预兆的那一段的时候，他们离开了以后，主耶稣对他自己的门徒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里最小，我们就用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那个是最后才信主的，可是圣经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旧约时代，一个是新约时代。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把主耶稣带进来的人，他是新郎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是属于新约时代，我们是天国，所以呢，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的先知，但是呢，以地位来讲，我们的地位比他还要高，就是因为整体的一个范围，旧约的人呢，他是失去了这个做心腹的地位啊。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我是不会打篮球，我也看不懂打篮球啊，因为我只知道投进去，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分啊，我也没时间看。如果有一天我跟姚敏同一队，当然不可能啊，我只是做个比方。那因为我就输了这一场，输了，他跟我同一队，他是不是也输了？整体的一个来看的话，所以呢，整个旧约的犹太人因为拜偶像，神弃绝了，失去了做妻子的身份。可是如果按个人讲的话，那很多旧约的犹太人，旧约的人是得到很多奖赏。我相信但以理得的奖赏一定比我们多，对不对？因为但以理书十二章就讲到，但以理呢，当他看到那个大征战的意象以后，他很想知道为什么犹太人才刚刚七十年满了回去，为什么又有这个十一章这么大的征战，很想知道。可是神就告诉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神说你且去安歇，你还早呢，还不会到你呢，你等你起来的时候你会得到你的奖赏。所以呢，按着个人来讲，有很多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得的奖赏会比我们多，但是按照整体来讲，他们失去了这一个地位啊。这是将来千年国度的一个范围，就是从埃及小河到伯拉河，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地界，从埃及小河到伯拉河的这个范围啊。那千年国度呢，在千年国度的里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个人相信一千年就是一千年，这个我们才，当然我们不必说有没有应验，因为那是将来的事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要讲到复活，所以就用了这一段圣经。他说，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这是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五印所说的那些人，还有呢，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这些人是在七年灾难中没有受敌基督的印记，那可能就是犹太人十四万四千人了。还有一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会被敌基督所杀。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复活了，可见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都被杀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的祭司，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千年国度。那千年国度是在地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千年国度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哈。在旧约里头，千年讲到千年不没有用这个词，可是那个描写的很多，非常的多，因为犹太人的先知看到很多都是将来千年国度的光景啊。讲到以赛亚书说，豺狼与绵羊羔同居啊，小孩子牵引他们，然后小孩子呢会玩耍在毁蛇的洞口，这个其实就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的光景，亚当还没犯罪之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其实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的伊甸园应该的情形应该不会比千年国度好，因为千年国度这里告诉我们说，所有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这是比这个亚当还没犯罪之前的伊甸园更好的一个光景哈，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情形哈。亚当犯罪了之后，人就受败坏的辖制，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会疲倦会累，我们会病啊，连一只蚊子都要咬我们，所以我们实在是受这个败坏的辖制，可是呢等到那一天的时候都要脱离这些情形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夏令会夏天了，那大家都很安静聚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姊妹就啪打了蚊子把大家都吓一跳。那个讲员呢，很圣经很熟，他马上就讲，他说蚊子为什么会咬我们？大家不会回答，蚊子为什么会咬我们？就突然来问一个问题啊，然后他就讲。蚊子在提醒我们，你们要赶快得赎，就是这一节圣经。为什么蚊子会咬我们？亚当还没犯罪之前，蚊子不会咬我们，对不对？为什么现在蚊子会咬我们？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人在这个败坏辖制里头，连受造之物都在败坏的辖制。他们在等什么？他们等到我们得赎了以后，他们也一起享受神儿女自有的荣耀，他们也就得赎，万物都一起得赎啊！所以呢，最后的到启示录二十一章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七个节气，第一个是逾越节，主耶稣就是逾越节被杀，最后一个节是祝棚节。到了启示录最后，他在这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真的就是，当然我不是说这是祝棚节，这帐幕啊。到了撒迦利亚书后面是说到，真的是过祝棚节的这个情形哈。那个时候不再有悲哀，不再有死亡，因为千年国度就是这样的光景。以后呢，进到永世新天新地啊，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独一无二的。以西结书有一个特别的字，就是。神做了很多，不管是应许，不管是审判，有一个目的，犹太人外邦人，神就是要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这是以西结书的目的啊。那这里呢告诉我们，等到最后的时候，神做全地的王，独一无二的神，而且呢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上一次我们讲过，最后犹太最后很多人会攻击，万国万民要围攻耶路撒冷，剩下来的人要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大君王哦，我很喜欢唱那种很大的歌哦，很高昂的歌哦，那最好是很多人一起唱，那非常的雄壮哦，大君王，而且呢守祝棚节，这是到最后了，这守祝棚节很有意思啊。马的铃铛上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就是在大祭司的这个金冠牌上的那个 归耶和华为圣啊。以赛亚书、弥迦书都有提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要流归这山啊。这个实在，这就是将来千年国度的光景啊。这个啊。以赛亚书跟弥迦书是同时的，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写的，是我相信是圣灵一起启示的，都一样的话，很多这样的话啊。那这一段话在弥迦书里头是被引用，你们如果去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是有这一句话就在墙上用马赛克的那个啊，就是啊，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弓，不举刀攻击那国，也不再学习战事。从联合国设立以来到现在，是越来越和平，还是越来战争越多？这个话讲了没用，贴在墙上也没用，要真正到千年国度的时候，那才有真正的和平啊！现在讲的和平都是表面的，都不是真正的。然后呢，我们讲到千年国度新天新地，还有呢，在这个这里会跟审判、复活与审判有关。我们刚刚有读过这一节圣经啊，说这些人呢被杀，这些人呢都复活了，可见他们都复活，就表示他们是被杀了啊。那除了那些殉道的之外，还有在七年灾难中信主的，他们会被敌基督所杀。所以我一直说，不要等到我们的亲人，不要等到七年灾难的时候才信主，最后还是要被杀的。如果要持守主的道的话，最后是会被杀。所以这里讲到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有告诉我们说，头一次的复活，等会我们还会看啊。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有一句话说，生一次死两次，生两次死一次，按着逻辑来讲是讲不通，对不对？什么是生一次死两次？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只有生一次，可是要死两次。肉身死了以后，将来还要复活，他们也会复活，可是最后就是死。死不是指着我们这个肉身不见了或者死了，死是跟神隔绝，永远隔绝。所以生一次的人要死两次，生两次的人只要死一次。我们生一次肉身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重生，所以只要死一次，这个肉身死了以后就是永生，不会再死了，就是永生了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他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这是最后的审判。所有呢，在没有在有个案卷展开，没有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受审判了。那这是有个案卷展开。他说，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所有的死人，所有没有复活的人，到最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他们都要复活。不是只有我们会复活，他们也要复活，可是复活的结果是要经过审判，然后再死一次啊！没有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那就是地狱。为什么我们不必去地狱，不必受地狱的审判？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去了，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我们不用再去地狱。很多慕道友说，你们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耶稣的要下地狱？不信耶稣的，有的人比我们比他还好，比他还糟糕啊！我说，因为我们耶稣替我们受了这个刑罚，我就不用再去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哈、啊。好，我们要讲的是但以理书最后哈米吉多顿十一章，哈米吉多顿打完了以后，他这里就说，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的。因为犹太人最后会受到很多的万国万民要围攻耶路撒冷，米迦勒要起来帮助他们，有大艰难。他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犹太人有很多，有一些是信耶稣的，是基督徒啊，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都是保罗，都是犹太人。而且呢，福音刚刚传的时候，在耶路撒冷 雅各对保罗说，你看看现在这个信主的有几万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一天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是有不是没有哈，但是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你本国的民中凡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有很多人都过世了，从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到现在很多人睡在尘埃中过世的必有多人复苏，有一些人已经复活到主那里去了啊，已经有的也被提了，他说都有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所以犹太人有不同的情形，犹太人可以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基督徒那得永生，一种是旧约的犹太人，那等会我们再说旧约的犹太人，还有一种是不是旧约的犹太人，从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一直到主再来之前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这一种的人他们呢是受羞辱。其实还有四种，第四种是还活着留到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人会得赎，如果是活着的啊。好，那哥林多前书15章是保罗讲到复活讲的最多的，他这里说在亚当里的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但是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在他来的时候以后在他来的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因为他死了以后就永远不再死，虽然有一些拉萨路啊这些活了，可是他们还是死了，那个不叫复活，那个是复苏啊。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哥林多前书15章也讲，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这心和那心也不同。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复活以后得的奖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得的荣耀像日头一样。我相信保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很有把握，他说我要得那个公义的冠冕。那有的人呢，我想那就是星星一闪一闪一点点荣光。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常常说如果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最后才信主，他最后得的奖赏那个根基信主的根基是一样，可是往上建造是不一样。如果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最后得的奖赏跟你我一样，你会有什么感觉啊？不公平啊、哦！那最后才信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最后保罗得的奖赏跟我们一样，那也不公平啊，是不是？是不公平。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是公义，这个告诉我们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这心和那心不同，每一个人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工程最后那个得的奖赏是不一样的。也是哥林多前书15章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哦，我从前面读下来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我读的，我只能说我读的哈，我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那是在第七号的时候，那是3年半的时候，所以呢在一半的时候大灾难，灾难的大灾难还没有降下来之前，这些信主的都是被敌基督所杀，然后他们都要复活。刚刚我们读到那些没有受敌基督印记的人，这些没有拜兽像的人，这些人都复活了。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情形。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复活的次序啊。我用颜色来代表不同的人。第一个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告诉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可是呢主耶稣就以后就到了宝座上去了，到了宝座，因为启示录第7章我们看到他已经是在宝座上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教会时期，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耶路撒冷有一些刚刚死去不久的人，他们从坟墓里出来向人显现，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事啊，在马太福音27章来记载的，那是一次很特别的事，不是他们就一直活着，可是圣经上是告诉我们是显现，就是让我们 有一个确定，让当时的信徒有个确定，主耶稣复活，那些信耶稣的也会复活，一个很大的一个把握。这些人呢，也经耶路撒冷的一些信徒显现，我不是说他复活显现，可是呢以后就不见了，就没了，因为就看不到他，只是显现一下。这一批人是红色的，跟这一批人是同一批人，就是新约已死的信徒，主耶稣降临空中的时候他们会复活，活着的信徒被提啊。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大概就是这两批人，死去的可能有人就新约时代已死的信徒会复活，活着的信徒被提，刚刚那一批人也归到这个已死的信徒。这些人呢在空中与主相遇以后，就到了神的宝座前，这、就是第二我用不同的颜色。以后是七年灾难的前三年半，有一些犹太人，144,000犹太人受神印记的，他们就不会受敌基督的印记。这是第一批犹太人当中第一批信主的，在启示录14章有告诉我们，他们唱羔羊的歌啊，还有这个摩西的歌，还有一些外邦人会信主，可能是听过福音的，还有呢天使传永远的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人信主，可是信主的时候最后都会被敌基督所杀，所以他们复活了，就到了神的宝座前。在七年灾难的末了的时候，我这个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要画，所以不能画到最后啊。最后就是七年灾难的末了，基督整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犹太人呢万国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去呼求弥赛亚，上一次我们讲过呼求弥赛亚，结果他们就认识了耶稣啊，就是撒加利亚书12章13章那里所说的，这些人不是复活，他们得赎，这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还有一批是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我们刚刚读到但以理书12章讲到这些你本国之民要复苏的这些人啊，所以呢这一大批这些人叫做头一次的复活，不是，其实不应该是头一次，应该说是头一批，对不对啊？是有好几班人按着自己个人的次序复活。以后就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刚才有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第二次的死他们就不会有份。千年国度之后就是永世，永世之前所有还没有复活的人都要复活，他们要复活，生一次要死两次，复活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后，要这是第二次的复活，以后他们有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没有审判不能来定，今天的法官也是一样，没有经过审判不能把他关到监狱里头，只能一个拘留所。那神也是一样，审判了以后所有的案卷展开，没有话说，这些人被审判，神是公义的，不会是不义的，所以他没话说。好，那羔羊婚娶，羔羊婚宴，我认为，我只能说我个人认为是这一些人啊，就是这些人呢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得救的人。刚刚我们读到那些没有拜过兽像的那些人呢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他们也是在这一个里头有份，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的。那也就是这个旧约的犹太人，就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啊。我想这个犹太人呢、啊、那一天一定会很懊恼啊，本来是新娘应该是他啊，怎么现在换了人呢？那我想他们又羡慕又嫉妒啊，那这是他们自己放弃的这一个情形啊。所以呢旧约的犹太人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不是取笑犹太人啊，但是我们是实在是蒙了大恩典的人，我们真的是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这么信耶稣了，可是我们没想到我们所得的是这么大的福分呢、啊嗯、犹太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到了加比斯巴尼亚，他们说我们不要去， 十个探子说不要去，就绕了这个在旷野一共绕了40年的时间，最后还是从加比斯巴尼亚进迦南地。这一次呢绕得更长，2000年前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一圈绕了2000年，最后还是要靠耶稣基督得救，最后在那个撒加利亚书12章还是靠耶稣基督得救。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仰望他们所扎的为他们开一个全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呢真的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章讲到野橄榄，那个我们是野橄榄，橄榄树的枝子被砍下来接上我们这个野橄榄枝子，可是那个本树的枝子还要再重新接上，所以一定会重新接上。他们会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等一下，玉慧刚刚那个图片，那个选民和旧约的犹太人是两个灰色的，那个有什么区别
啊？这是7年灾难的时候信主的。7年灾难信主14400人，还有一些犹太人，因为有两个见证人传福音。
Okay, 所以第一个那个选民是指的，在新约时代，
新约时代
当时
7年灾难的时候，对
犹太人，
对他们被杀了，所以有两个见证人在耶路撒冷传福音。
OK，
yeah,
那新约已死信徒，不包括犹太人吗？
已死的曝光，
那个是还活着的，那个是
不是？他说的是新约红色的，
是已经，
但是教会时期信主的，新约时代已死的。那这个是旧约，就后面最后那个是旧约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靠羔羊献祭的，羔羊献祭暂时遮盖他们的罪，而且刚刚我说的就是他们拜偶像，整体的就是失去了那个做妻子的那个福分。
所以摩西跟亚伯拉罕是在哪一个地方？如果
摩西跟亚伯拉罕应该是属于旧约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个人的奖赏应该是很大的，连但以理都是属于旧约的犹太人。
所以旧约的犹太人还是得救到最后。
他们靠羔羊的宝血，他们献祭的人，但是因为整体来讲他们是失去了这个做妻子的福分。但是个人来讲，我们在但以理书后面有讲，我刚刚已经讲过，他但以理那神说你且去安歇等候，你将来起来你要得着福分，会得着赏赐的。所以按个人来讲他们是有，可是整体的话就是一个地位的问题。
所以你那个羔羊婚娶的时候，你这个心是 cover 这两个吗？
三个，
这两
三个，
只有三个是不 cover 旧约的犹太人，
不 cover 旧约犹太人。他们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不算是羔羊的妻。
那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到时候白色大宝座前堂，他们会
旧约的犹太人不在那里，但是现在主耶稣来了以后，到主耶稣再来之前，没有信主的犹太人是属于最后复活的人，就是千年国度之后，除非他们一直活的到最后，还活着。到最后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打了，他们还活着，然后到哭墙那里去仰望神，然后悔改得救的，那是属于那个活着的选民得赎，他们不是复活，是得赎。
我想知道是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在新天新地还是在地狱？
旧约的犹太人也会进到千年国度啊，也会啊，旧约的犹太人呀，他们是复活了嘛，他们呀这些人，但是没有，不是羔羊的妻的那个身份，失去了那个身份。奖赏没关系，奖赏是个人，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整体的。所以我们刚刚读到那一节圣经，施洗约翰他比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但是不是跟奖赏。
圣经旧约上边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义人吗？旧约的犹太人怎么可以到最后进到新天新地呢？
因为他们是靠羔羊的宝血洁净的，他们每次要献祭，要献祭，所以他们每次犯罪以后还要献祭。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也要认罪。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我们不犯罪，但是我们还要承认我们的罪，还要来到主面前求主宝血洁净，一样的情形哈。好，那我们就讲到审判、复活、审判。审判呢，在教会的圣经里头讲到，神的儿女会受管教。对，虽然不是用审判这个字啊，但是所有神的儿女都会受神的管教。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这是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没有一个儿子不受管教的啊，这是神的管教。还有是教会的审判，教会的审判。最明显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娶了他的继母的那个人，保罗说要把他赶出教会，但是他后来悔改了。悔改呢，不是我们今天讲悔改，是不只是懊悔，是要改，悔改要改过来。所以他娶的继母应该是要改过来才可以，不是说哦我错了就这样，那不叫悔改啊。那是你圣经上马太福音讲到说，如果我们有两个人彼此有奸细的话，趁着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去处理这个事情，不要把这个带到天上去见神啊。如果他不听，就要找两三个人，如果要做见证，如果不听就要告诉教会，教会当然就是所谓的长老、执事、传道人来处理这些事哈。那我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如果某个弟兄姊妹犯了很明显的罪，很大的一个罪，那教会一定要去处理的这件事情啊，去赌博啦，去什么很多很明显的一些罪啊，如果不听，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教会要有审判，有这个教会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挽回，不是要弃绝啊，主要还是要挽回。基督徒最后一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在哥林多后书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基督徒最后的一个审判。基督徒不会有这个地狱的审判，可是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这是我们的这个金银宝石金银宝石或者草木和血所建造的。我刚刚说的在根基都是一样，每一个人根基都是一样的，但是往上建造的是不一样，有人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有人建造草木和血，最后呢就是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所有都被烧了。这是讲到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要神要审判的，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审判也就是跟奖赏有关，有跟奖赏有关啊。还有一个是荣耀宝座的审判，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这里很明显的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是指着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了。所以这个审判的对象是地上的万民，当时地上的万民。所以这个绵羊山羊的这一个比喻，不是指着得救不得救，因为对象不是我们基督徒，是地上的万民要聚集到他面前，他要把他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那后面接下去讲的是说，什么是绵羊，什么是山羊，善待我弟兄的，那拿一杯水给他喝。那我们今天有时候，哦，我倒一杯水给你喝，我就会得奖赏哦。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那个是在7年灾难里头善待犹太人的，那是很难，很不容易的。就有一点像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杀犹太人的时候，有人接待犹太人啊，在荷兰有一个叫密室那个地方 ，hiding place 那个地方哈，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那里，我很想去看看那个地方哈。那个基督徒呢，接待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7年灾难里头，如果要善待犹太人， 就是给他一杯凉水都非常不容易的。他说你，我没有去看你啊，他说你来接你探望我什么那些情形哈、啊。所以这个不是指着救恩，不是指着我们那个绵羊山羊，是指着万民，地上的万民。最后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死的人都要再重新一次哈、啊。好，那圣经的审判，第一个审判的是耶稣基督，是神审判耶稣，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不会再下地狱，我们得永生，是因为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神把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他受了这个审判，替人赎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神管教他的儿女，随时随地，每一个人都会有神的管教，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第三个是教会的审判，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受这个审判啊，这个是可以不必要的啊，这个是很严重的罪。第四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基督台前的审判，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得奖赏，奖赏的问题。第五个是千年国度之前，这是神耶稣审判万民，地上的万民。最后就是神审判所有的过去死的人啊。那这我们从这里来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要审判一定是先审判自己的儿女，然后才去审判外面的啊，这是一定的。启示录也是一样，第一章是荣耀人子的意象，第二章第三章是对七个教会的审判，以后就是到了第八章以后，那就开始就七年灾难开始的时候，那是所有地上的万民了、啊。所以这些审判呢，我们基督徒最后一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最后一个审判。然后荣耀宝座的审判跟我们无关，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跟我们也无关啊。所以基督徒最后一个审判就是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服侍，我们要好好的生活，跟这个有关。所以保罗在讲到复活的时候，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啊。上个礼拜我去 Tennessee， 然后我碰到一位他开始信主，我就认识他的一个年轻弟兄，他现在是已经书读完了，在工作，单身一个人。我认识他有七八年了。所以呢，他开车去接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啊，这个一个月赚的钱呢、啊，然后花很多钱在油开车接来接送什么什么。我就跟他就是讲那句话，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你这个接送，你反正你现在单身嘛，你付得起嘛，你少去一次度假就可以够这个油费了，对不对？我说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就是因为我们最后会有这个审判，会有奖赏的这个情形哈、啊。那我要换到下面的一个 file 里头去。讲了这么多，我们要预备迎接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哈。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来迎接神？因为不论是新约，不论是旧约所讲的，我们都是要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我们读但以理书，那最主要是讲到这个末世的这个时间表的这个情形哈。神的国度呢，是一个已然而又是未然，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了。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已经天国，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讲到一个将来很快就要实现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要怎么预备呢？主来的日子很近，特别是我们前两次看到那个敌基督，还有这个新时代运动的这些，哇，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这个真的主来的日子很近。今天我们有一位，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问我，她因为我们教会在讲这个还没有讲到这里啊，她说你这个讲的大家心里都很紧张哦。那我们怎么预备？我说那 我后面还会讲吗？这怎么预备？我还没讲完嘛，对不对？我说我们要预备是要预备，但是不是预备外面的这些，不是预备外面的啊，真的不是预备外面。最主要就是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坦然无惧的去见主，还有就是赶快传福音，就是这几个重点啊。那如果还有时间，那真的是要为耶路撒冷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我们是欠了犹太人的债，因为福音是他们传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要为犹太人祷告啊。那所以呢，第一个点我们要怎么预备呢？怎么预备迎接神？其实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现在已经到了年底的啊。那真的是要预备迎接神。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时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句话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说的，你们可以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啊。那主耶稣所说的神迹，其实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他有很多的预兆，旧约里头很多讲到主耶稣预兆，政权担在他肩头上不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35章，瞎眼的看见这些神迹。那主耶稣3年的时间里头行了太多这些神迹了，多少瞎眼的得医治，瘸腿的，长大麻风的，连死人复活都有3次啊！这些时代的神迹，那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迹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迹，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是这一个时代的神迹，很大的神迹啊。以色列如果没有复国，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都不可能成就，也不可能盖圣殿，也不可能，也不会有万国围攻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无花果树就是指着以色列复国，发嫩长叶，你们就知道人子在门口了。那还有讲到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那我开始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说圣经从来没有用100年来算一个世代，我们今天现在算是一个世纪100年，可是圣经不是用这样的算，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我们不是根据这个世界的算法，这是一个罗马的算法，圣经的算法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的这个世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还有讲到这个列国独立结盟，各样的树发芽，这是我们有一次讲到列国独立结盟的那个情形。以色列复国以后，周围的国家跟末世预言有关的国家，那个跟末世预言有关的国家都是在先知书里头讲的，这一本先知书那一本先知书很多很多，把它合起来一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各国的这列国的情形啊，神的国近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挪亚的日子是记载在创世纪第6章，那个时候呢，挪亚其实离开现在4500年前，他那个时候造方舟造了120年，也不是说突然一开始就马上成就，他一边造方舟一边传异道，可是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因为以前没有下过雨，所以他会觉得很奇怪，挪亚这个老先生有点这个脑子有问题啊，怎么在山上盖了这么大一条船呢、啊、那你怎么把船拿下来？结果他说水会淹过这个，以前根本没下过雨，怎么有这样的事？可是真的是这样成就啊。所以呢，挪亚以前的人照常吃喝嫁娶，问题不是在吃喝嫁娶，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吃喝，每天都是照常吃喝嫁娶，对不对？所以不是后面的这一句话，而是挪亚的那个时候他传没有人相信。还有挪亚日子的特点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那是堕落的天使跟人的一个结合，那个是违背神创造人的一个繁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改变了人的 DNA 的这个情形啊。那我们现在看，现在的确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罗德的日子怎样，这个更明显了。 罗德的日子在创世纪十九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创世纪十九章就可以看出来，那是逆性的情欲。而到了这个犹大书呢，更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是逆性的情欲，就是同性恋。我相信我们五十年前大概没听过同性恋哦，有吗？有听过同性恋这个词吗？五十年前有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姐姐有一天回来，我的大姐回来，她就跟我妈讲了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记得啊。我小学的时候，她说我大姐说我们学校有一个人是阴阳人，一个女的，她说她很奇怪，每次就是要摸摸人家啊，她是个女的，摸摸这个手啊什么这样。我妈妈就跟她说，你少跟她接触啊，你离开她远一点啊。我第一次听到阴阳人其实就是同性恋，就是现在的同性恋。那现在你看看，我们看每个国家都在合法，对不对？我听说美国已经有三十几个州同性恋合法了，是吗？这是相当可怕的事，这个不知道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全世界性的问题都是这样，而且都可以接纳他们，可是这个是按着圣经来讲是绝对错的啊！这同性恋那是罗德的日子的特点。好，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时代。主耶稣讲了两个，一个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怎么样。第二，我们要认识真理。有很多人会迷惑，会说他是基督啊，这个我们前面都读过了啊，这个我们可以比较快跳过去啊。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自守，我们要不对的，我们不可以去配合的。像这个那个天主教在推动普世合一宗教，我们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和谐的啊，这不叫和谐。他说你们很狭窄。我们可以包容所有的，你们就不能包容我们。不管怎么样，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我说父亲只有一个，你不能，我们的神只有一个，你不能天下的人全部都是我的父亲，对不对？绝对不可以的。真理有绝对性，真理有排他性，我们所信的是唯一的神，我们不可以合在一起的。普世合一宗教绝对错啊！所以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所以要真的是要为这个世代祷告啊！我们很多祷告的事情，这个很多小事，那个我不是说不要祷告，但是有很多大事要祷告。真的，这个时代有很多大事要祷告，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讲到家主的比喻，主耶稣讲，他说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贼要来，就必警醒。主耶稣把自己来比作贼，他用贼来比作自己啊。那贼来从来不会有人打电话，小偷打电话告诉你我今天两点半到你家来偷东西啊，不会有，对不对？那所以呢，不知道，可是呢要警醒，要警醒。所以我们要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要警醒。这里我们前面的不必整篇看，一次两次三次都在讲要警醒，要警醒啊。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现在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真的是要警醒哈，要不然大家都会沉睡，都不知道现在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霸占我们的心，可是很重要的事情，主来的日子是非常重要啊，要警醒，要预备。所以今天有一位姊妹就打电话给我，我们怎么预备？怎么预备啊？预备是主耶稣用这个十个童女来讲，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这是一个比喻，我们不必去用比喻来解释真理啊。比喻的重点就是要抓到他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预备，所以我们不必用这个去解释这个油是什么啊，这个灯又是什么啊，这个重点是在讲比喻，是比喻就是预备啊，所以这个重点就是预备。这十个童女呢，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那聪明的跟愚拙的都同样的情形，就是都睡着了，并不是说聪明的没有睡着，他也睡着了，但是他是先预备好再睡。像保罗预备好了，他睡着了没有关系，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 那所以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怎么预备呢？就是要趁着主还没来之前，我们要预备自己，该认罪的要认罪，该做的要做啊，很多要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侍奉，我们就是后面会讲到侍奉啊，怎么预备迎接主呢？主耶稣讲了这个预兆，马太福音24章之后，接着讲了5个比喻，这5个比喻都是跟主再来有关。第一个是无花果树的比喻，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时期，时期啊，不是日子，时期，以色列复国的那一个世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第二个是挪亚的日子的比喻，不知不觉的时候灾难就临到，不知不觉看看天气就没有下雨的情景，从来没下过雨，可是突然就下了，就下了啊，就不知不觉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那时间就到了啊。善恶仆人的比喻是讲到我们的侍奉要忠心，要有见识，因为我们的生活侍奉最后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啊。10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要基督再来的等候，基督再来的这个态度要警醒，要预备。5个善用才干的比喻，每一个人都有恩赐，5000两、2000两、1000两，可是那个买起来的是1000两的人去买起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要重生得救，有神，有从圣灵生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要寻求，要问主，来到主的面前，主，我的恩赐在哪里？然后好好的用我们的恩赐去经营，不要浪费了这个恩赐，不要埋没了，要用属灵神给我们的恩赐忠心的侍奉，这是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所以这几个比喻是主耶稣讲到主再来的预兆之后的这个几个比喻，这个也是讲到要预备啊，要警醒，要预备，然后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个这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一个情形啊。彼得说，人，我们既然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一切都要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所以这个圣洁跟敬虔，这是我们等候主再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地位记的主题就是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本性，所以他要求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啊。约翰一书也说，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为将来我们要像他，主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这个圣洁不是指着外面的穿着白的衣服就是圣洁啊，因为过去我在纽约的时候，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韩国教会，他们就写着1994年10月28号主耶稣要再来，他们就卖了这个 supermarket 都卖掉了，然后穿着白衣在山上等候被提啊，这个不是圣洁，穿白衣不代表圣洁，圣洁是里面的本质啊，所以我们要像主一样，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一个圣洁啊，忠心侍奉。这个我们刚刚讲过，按才干分量的这个比喻啊。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一样的，就是讲到恩赐要。我们这有一首诗歌，对不对？万物的结局近了啊！这个在中国唱了好几十年，都在唱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因为神要来算账的，他回来的时候要看我们的经营是怎么样啊。在教会的生活要彼此相爱。因为也是这一段讲的，最要紧的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还有呢，无论得时不得时要传道，这是我们除了我们个人之外，我们要去想到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特别是家人啊，自己的家人。这是保罗在第二次被关到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所写的，他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不是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赶快躲避啊，你要赶快逃走啊，不是，他告诉他什么，无论得时不得时要传福音，要传道， 告诉他还要传，不要以我这被囚的为耻啊！我去过罗马，我去过保罗第二次被关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库，比大概只有这个四分之一大，在地下地库，很潮湿，很阴暗。它是有铁门，当中有一个洞，一个小小的洞，就是把食物给这些囚犯吃的，他们绝对逃不走的。它那个旁边很潮湿，有滴水下来，一滴一滴的水。但是我们去看那里的时候，现在罗马的那个城市里头还有这个监狱还在那里，那里有个铜牌，上面写的说保罗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关的时间不久，因为他很快就殉道了。提摩太还没有赶到罗马，他已经殉道了。那就是这一段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告诉提摩太你赶快来，然后告诉他你要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我说保罗那个铜牌上面写的是保罗在那个地库里头接了那个一滴一滴的水替囚犯施洗，我看得很感动啊。那个不是得死的时候，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他不是告诉提摩太你赶快躲，不是的，你还要传福音，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态度啊！得死不得死都要传，就是这是我们该做的。第九个点，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我刚刚说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欠了犹太人的债，是他们把福音传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反过来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主哈。这是诗篇122篇讲要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今天只有基督徒还会 为犹太人祷告，所有其他的国家都是要攻打犹太人，攻打耶路撒冷，我们基督徒要为他们祷告。最后呢，第十个点要爱慕等候。我们虽然知道主来的日子，我讲的是灾前备体啊，但是我说敌基督显出来，第一印的时候敌基督显出来，到第六印的时候才是基督降临空中。那这个当中第一批是白马，敌基督显出来，第二批是黑马，就是那个红马有战争，第三批黑马有饥荒，第四印灰马有瘟疫死亡，地上死了四分之一的人，第五印有殉道者被杀。所以这些我们如果是活着被提都会经过，所以日子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很早，我二十几岁就开始读这个就是这个末世预言的这一方面的，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那个时候我所想的都是哇，这个教会2000年的信徒都在等候主再来。我们的诗歌里头不是有一首诗歌那个历世历代都在等候主啊，你要不要在这个时候一起听，对不对？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啊。可是呢，我慢慢读的时候，日子不是那么容易过的啊。我们如果是活着的话，活着被提的话，还要经过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有可能会基督徒会被杀殉道，也经过这些战争、饥荒、瘟疫、死亡这些啊，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呢，我们还是要爱慕等候主再来，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400年的静默时期，没有先知讲什么。可是马拉基书最后有讲，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求你侧耳而听，是不是啊？那我们读到路加福音讲到，耶路撒冷有一个人是西面，他是等候，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每天都等候。等候弥赛亚来到，那主耶稣的父母带着他到圣殿里头去。主耶稣是婴孩，主耶稣并不是像天主教所画的头上有个光圈啊，这个玛利亚有个光圈，这个主耶稣有个光圈啊。事实上一点都不是，跟普通的人一样。但是西面就可以看知道，圣灵感动，他就来到圣殿，抱着孩子这么小的一个 baby， 他说什么？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是灵里头等候主再来的人，所以他可以认识这一个 baby 就是将来的救世主，他可以知道。还有一个人是亚纳，这一个人也是他在圣殿里头 一生除了七年跟丈夫同住了七年以后就寡居了，那她在那里呢等候，所以主耶稣的父母带她进到圣殿的时候，洁净礼的时候，她马上就知道这个人就是这个。我们要认识主是从灵里头的，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的，是灵里头能够认识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爱慕等候主的再来。好，这个下面有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他要看见自己的能力在大荣耀下临下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领先上手，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杜家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主要来，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彼得说，好，我们一起读，这样必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希望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只是没有羞愧，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永远的国，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这实在是一个荣耀盼望。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看眼前的，我们是顾念那看不见的，就是为了神的国，这个永远的国。我们希望能够每一个人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不是羞羞愧愧，因为那是永永远远的。我想到那一天，可能有很多人会懊悔，我如果早知道，我就很多事情可以放下，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太迟了哈。好，那最后呢，我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如果会唱的就我会放出那个诗歌来，圣城耶路撒冷啊，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刚刚说我很喜欢大的诗歌啊，冠他万王之王，哇，这个好大啊，这个大君王，这个都好大啊。圣城这个我听一千遍都听不腻的啊，我常常就是放着就那个听。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车子开快要开到耶路撒冷，我不晓得你们这一次去的时候有没有，快要进耶路撒冷，那时候已经傍晚，已经天黑了，然后我们都坐在，大家都累了都睡觉，然后快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导游就放这个诗歌《圣城 Holy City》 这个歌。我跟另外，我们当然全部都是弟兄姊妹，我跟一位姊妹坐在最后一排啊，我们一听就被叫醒了，就醒过来，然后我们也没讲话，就听这一首诗歌，听到我们两个都流泪，真的是流泪啊，真的是非常感动，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好，我就把它放出来。声音不是很大，我已经放到，对不起，我看一下，我已经放到最大声了。
我们可以接那个扩音器，要不要？
好，那就等一下。
这个就可以，不用接。好像没有关系。没接过，以前我的电脑。
啊，那等一下，他可以接，马上就接。OK， 好，等一下好了。我没想到这个声音这么小。
就这一个洞啊。
嗯，对。最大声的声音，哎，这个没声音，来，从头来，
从头，从头。
stood in old Jerusalem beside the temple there. I heard the children sing, and ever as they sang, I thought the voice of angels from heaven in answer rang. I thought the voice of angels from heaven in answer the sun.
次。
我听一千次都是听不腻。哎呀，太好了。
Thank you.
是吧？
对，我应该先跟你讲，上一次有一次稍微提了一下，后来没仔细讲。下一次，因为你们我有4个月会去中国，所以我想你们最开头的时候是本来是想要如何读先知书啊。那我想4个月你们读的不能太大的，我本来是想以西结啊，但是我想太大了，所以我最后我想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14章，那你们4个月大概可以读完哈，就是，然后下一次呢，我就稍微讲一下如何读先知书，就是以撒加利亚书来做一个范例。那撒加利亚书呢，因为你们是把那个历史书读过了，对不对？所以撒加利亚书那个范围差不多14章，只有它包括的历史。